从心法到不相应心法，它是有为法，有为法是依他起心，没有真如本心，这些有为法依是依而起呢？这个理有相当的深度，我们今天所见的一真庄严的色相，是心心所的相。我们有许多抽象的概念，是不相应行法的相。那为什么呢？因为他太虚妄，彻底虚妄了。我们讲这个四分呢，只讲这个心性所。啊，这个抽象的概念，若有若无。啊，你比像我们得，哎呀，你得到今天得钱发了财了，你好欢喜。这得的像是什么呢？这好像就有，我知道你再一追求，哎，得的相有了不可得，没有啊，不像心性所，真的有相啊，真的有相啊。那么我们现在所能接触到这个外境境界的色相，包括我们自己根深，根深这个七界，在为什么叫本质相分？这个本质相是阿赖耶的相分呢，所以阿赖耶的相分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物质世界，阿赖耶的见分呢就是我们所谓的精神世界。阿赖耶多大呢？尽虚空变化界啊，迷了叫阿赖耶，悟了叫真如本性啊，所以真如本性跟阿赖也是一不是二。世间人所能体会的，乃至于小乘人他所能够体会得到的，都是第六意识。所以佛在小乘经里面很少讲摩那阿赖耶，很少讲啊，为什么呢？程度不够啊。摩那的特性是染无啊，它这个相续相的功能特别的强啊，我们说是固执啊，他执着什么呢？执着一个我啊，这个我的范围很大啊，不单单讲是人我啊，执着我们能够思维想象这个心是我的心，执着这个肉身是我身啊，这个是我执的根本啊，执着一切境界是实有啊，实在是有的，这叫法执啊，不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不晓得一切有为法与梦幻泡影啊，所以有这两种坚固的墨执啊。而在大乘佛法的修学，一开始就要把这两种执着打破，要把它除掉，这才能入大乘之门啊。所以白法论的宗旨就是叫我们破我法二执，如经里面所说，一切法无我啊，用无我来破两种坚固的墨执啊，来破执着的 啊。那么这个是 烦恼所致的病根啊。啊，有我执起烦恼障，有法执啊起所执障。啊，我们执着一切万法，真有这回事情，我们对于一切万法真相不会明了，迷了啊，见不到诸法实相了啊，执着身心是我，就找不到自己了，把自己迷失掉啊。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是什么，你不晓得，迷了。所以破了我执，本来面目现前了，真正找到我了，找到自己了啊，不是没有我 啊。你看在这个菩提涅槃里面讲三德密藏，讲常乐魔境，真有我，不是没有我。可是你迷了啊，你找不到我了啊，你把你自己这个现前能够思维的这个心，这个肉身当作魔，就迷失了。啊，你把这个一切世界这一切法都认为是真的，是实在的，真有。你把环境所知啊也迷失啊，于是对自己对环境都产生一种错误的观念啊。我们讲人生观、宇宙观，你这个观念是错误的啊。啊，观念错误了，你的想法怎么会真呢？怎么会接近真实呢？想法错了啊，你的做法必定更错了。你做错了，再问一问你能怎么能不受果报呢？所以这个苦报是免不了的，这个就是祸业苦，就变出一个轮回的相来了。这轮回从哪里来的？不是上帝造的呀，也不是佛菩萨造这个来惩罚恶人的，不是啊。佛菩萨才不管这些事了啊，也不是阎罗王制造的，是自己制造的啊。起祸造业受报，自己做自己受，自作自受啊，就是这么回事情。既然是你自作自受了，别人看穿了，佛菩萨把这个事情真相看穿了，他也没法子救你。为什么你自己知道的？啊，如果制造的这个是真有，是真有这个事情，别人可以帮你忙，啊，可以来救，啊，可以来阻止你。这个事情啊是虚妄的，不是真实啊。譬如说你要是做一个卧室，我可以拦住你啊，你要受苦了，哎，我也可以能够帮你忙来救你。这个事情好比做梦，你在那里做大梦做卧梦，我有什么方法帮你忙呢？啊，我没有法子帮你忙 啊。六道轮回也是卧梦啊，这个佛菩萨晓得这个事情，没法子帮他。起祸造业受报，通通是你自己干的。 啊，而且这个境界决定是虚妄啊，犹如空花，犹如梦幻啊。啊，你不能说没有这个事啊，啊，梦幻泡影有这个事的，啊，所以有这个事中不实在，不是真实的。我们现在是迷了以后，六道轮回里就是梦幻泡影。啊，几个人真正觉悟了这个真相，啊，悟了这个真相，修行啊，才能上轨道啊。所以说是如理如法来修学，如理如法的修学，这个进展呢是很快的，啊，效果是非常显著的，啊，我们这一生当中确实可以按照自己的进度来完成，啊，根性大力的人，啊，勇猛精进，转八十成四肢，这个一生也能做得到啊。念佛说是取理业心不乱，啊，不是做不到。我这个念佛念个功夫成片，待业往生啊就好了，啊就可以了。这个待业往生功夫成片，你也能做到。啊，没有做不到的，真是。天下无难事啊，只怕有心人。你做不到啊，是你没心啊。没有什么心呢，没有自信心，那所以你做不到啊。有心人是有自信心啊，有自信心的人他就做到，没有自信心的人做不到啊。所以佛在大经上说，信为道源功德母啊。啊，信心是儒道的根源，是一切功德之母，母是能生之意呀，啊。啊，今天是母亲节，啊，你们要想孝顺父母，第一个建立坚定的信心，信心里面出生无量无边的功德，啊，成就自己。成就度化众生的事业啊，这个才叫真正孝顺父母啊！所以大乘的入门破而止啊，你看佛法这一入门，就叫我们体认一切法如我。那么整个的唯识，也就是说明一切法无我啊，佛法可以说整个唯识里头一个提要啊，啊，一入门呢，先把这个大概的状况做一个简介啊。你要是整个唯识的宗旨就是一句话，就是五个字：一切法无我。这个表啊，等印好了之后，诸位拿到了，我再给诸位细讲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实实在在是非常重要的一桩大事情。那么此地先给诸位说明的， 就是把这个八识啊，先给诸位做一个简单扼要的介绍啊，介绍这些名相的来由。前面六识，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识啊，是一根建立的名称。啊，你说为什么叫做眼识呢？以眼根建立。啊，为什么叫耳识呢？以耳根建立。啊，在唯识里面讲呢，它具有五个意思。啊，第一个就是这个六种识啊，它是一根的识。那么第二个呢，是根法之识，也就是根呢，它发的作用啊，根法的作用。这个我们要举一个例子来说，比如我们这个灯啊，这个灯呢，就好比是根，哎，灯它放光了啊。灯啊，它有发光的作用。可是诸位也晓得，灯要是真能发光，把电源切断了，它应当也发光啊，那才是灯啊。啊，它点上那个油灯，那里头没有油，我也点也能发亮，那才叫真正是根发之识啊，不是。你看看，还是识借着这个根发出来的啊，所以你说一根，哎，依靠它起作用的可以，你说是依靠这个根发生出来的作用也可以，这个一定要把它搞清楚啊。第三个意思呢，属根之识，它属于这个根的。为什么呢？因为它起的这个作用啊，脱离不了这个范围啊。我们还拿这个电器来做，拿这个电，我们以电呢比喻作阿赖耶识本识啊，这是本识。它在灯上呢，它放光，它起的作用是放光啊。那么在扩音器里，它发的作用，它能够把我们这个声音扩大啊，叫远处的时候都能听得清楚啊。本识是一个，都是这样。在每一种这个器具上不一样啊，依这个器具不一样，它发生的作用不相同啊。那我们六根呢，就是六种电器，电源是一个，是阿赖耶是一个啊。所以在眼呢，它就起见色的作用；在耳呢，它就起闻声的作用啊。所以我们从作用上说呢，它仅限于这个范围，我们叫它属根之识啊。它就是属于这个，就是能见啊。眼识它一定是属于这个眼的范围啊，它不能够超过眼的范围啊。你比如我们讲这个灯光啊，它这个光明啊，它是属于灯的范围啊，它绝对不会属于我们扩音器的范围啊，不会属于录音机的这个范围啊，它各有各的范围啊。那么这个叫属根的意思。那么第四呢，叫助根啊，帮助根呢来起作用。如果没有识，虽有根不起作用啊。根要起作用呢，一定要得识的帮助啊，所以也可以叫它做助根之识啊。那么第五个意思有乳根之识啊，乳的意思说得更好了 如是什么呢？如实在这里讲啊，就是万法归一的意思啊。根与实不能分呐、啊，啊，根如其实，实如其根，啊，眼根如耳识，啊，如眼识，眼识如眼根，啊，所以五个意思里头啊，最后这个如根的意思最为殊胜。正像《法华经》里面佛所讲的是如是啊，天台大师把这个是如是啊，用三种的读法、啊、在这个里面悟出了百界千如啊，百界千如是 说明什么桩事情呢？说明一真法界啊。所以你在华严里面看的一真法界，法华里头百界千如就是一真法界啊，一切皆如，那不就是一真法界了吗？啊，我为师虽然给你分别法相，你看到最高的这个境界也是如这个境界啊，不如这个境界不叫做佛法啊，所以如根这个如字我们要重视它。前无实，第一义为染净一缘，前无实才能够生，所以在这个图里面呢，画得很清楚。实际上呢，还应该有一条线就更明显了。为什么呢？每一个实与阿赖耶都有关系，再加一条线就更明显了。啊，意思就更清楚了。八个识，每一个识都有密切的关系，是一体。啊，所以诸位将来看这个图，哦，这个前五识与第六意识有关系，与莫那有关系，与莫那为染净意，与阿赖耶为根本意。啊，所以再画一条线呢，意思就更清楚，啊，更明显了。那么不画呢，你要是会看呢，也能体会到这个意思。为什么呢？因为莫那跟阿赖耶当中有一条线啊，它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啊。所以唯识里讲这个应是九缘身啊，二是八缘身啊，你们仔细看了这个缘，你能够看得出来那个缘有多少啊，那个多少都是在境界上，是在境上啊，外境上，里面呢通通具足啊。这个前五十的时候必定与这个意识莫那阿赖耶同时起作用，这就是我们常讲的无聚其意识啊。无聚其是五种意识与前五识，任何意识要起来的话，一定有这五种意识跟它同时起来，少一个都不行。无意识，无聚集意识，这个无意识前面三个都是阿赖耶的三细相啊，就是业相啊、转相、境界相啊， 那么第四呢就是莫那，第五就是意识啊，眼耳鼻舌身是起作用，必定与这五个有关联，少一个也不会起作用。而上一次给诸位介绍了前六识是依根立名的啊，那么建立这个名称呢，具足有五个意思啊，就是依根、法根、熟根、助根、如根啊。那么这一段跟诸位介绍过了啊，这就前六识的它的来源。今天我们借着再看这个第二啊，这莫那识。莫那是第七识啊，莫那两个字是梵语，翻成中国的呢就叫做意啊，因为与第六意识这个名字相重复了，所以要是把它翻出来了，变成这个第六意识是意识，这个第七识也是意识。为了鉴别啊，就区分呢名字的起见，所以第七识就用梵音啊，用莫那啊。那么第七是意根啊，第六啊是意识，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吧。这个第六识是第七识的作用啊。我们这个第六识称之为意识呢，它是依根建立的，因为它的根叫做意，所以我们叫它叫意识啊，根是一叫意识。你比如前面这个五识啊，那么一眼根建立的我们叫眼识啊，一耳根建立的叫耳识，它是一意根建立的，所以叫意识。那么它但是前面那个五根呢，它根是属于色法，它不是心法。那么这个莫那呢，它是属于心法，它不是色法啊，不是色法。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把它搞清楚啊。那么此地有个简单的注解，说这个意也是业用啊，识啊是体啊，那么这是解释这个意与识啊。这个前面这个意呢就是第六意识啊，后面这个识啊就是莫那识啊，就是莫那识啊，所以莫那识啊是第六意识的体，第六意识是莫那识的用啊，就是莫那识是这个是这个业用是所依的根啊，这个所依的根。我们叫它的这个意根啊，意根。那么这个莫那本身呢，也是能依之识啊，所以这个合起来讲，识就是意啊，所以这个莫那呢，它确确实实是意识啊。我们先方便讲呢，就是意识之体啊，第六意识是意识之用。虽然是体，它本身也有作用啊，本身也有作用啊。第六意识是依它而起作用的。那么底下呢有个简单的注，这个简单注啊，我们在这个第二表的时候啊，可以给诸位说明白啊。心，我们常讲心啊，是指第八啊，它有集体的意思。识呢是指前六啊，因为它了别的意思属身啊，是其但名义啊，就是莫那识啊，我们叫它做意识。有横转等无见义，这就是它这个意的一方面呢是特别的属身。那么这个意思我们也放在下面呢再说啊。 他无尽其了别故，这个无啊是不能说完全，不能讲完全，只是与其与第八与前六十比较起来啊，他这个力量薄弱。你想了别，前六十的了别的意思很殊胜啊，那么尽其呢，这个是第八最殊胜啊。再看第三呢，这个、说明阿赖耶，阿赖耶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叫藏识啊。这个藏呢是说的业用啊，藏就是像仓库一样收藏东西啊，藏就是藏的意思啊。识是体啊，识是体，在唯识里面讲呢，它有三个意思啊，就是能藏、所藏、智藏啊，有这三个意思啊。你前面来做，那么能藏呢是诸法于识为缘，这个话佛里头诸位要好好的记住，因为这是唯识论里面所说的啊。那么下面呢就是我们的解释啊，是诸法与识为缘，这是能藏的意思。识与诸法为缘呢，这有所藏的意思啊。我们看底下这个小注啊，第一个讲能藏，指识体能藏诸种子，持种一边说。我们从一举一个比喻来说，这个阿赖耶好像是个仓库啊，那么这个房子称之为仓库，一定啊它是收藏一些物品，我们才叫做仓库。如果这个里面没有收藏东西，这个房子就不会叫做仓库啊。所以就它收藏物品来说呢，它叫做仓库。这是指这个实体啊，它能含藏一切法的种子啊。那么这个一切法是指什么呢？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所谓是身心宇宙。事出世间一切法啊，这个种子都是阿赖耶所藏的，都藏在这里啊。阿赖耶广大无边啊，真是尽虚空遍法界，就是阿赖耶的库藏啊。这个十法界一真庄严，全是阿赖耶种子所现的相分啊。所以我们自己的根身啊，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六根所接触外面的广大的境界啊，无有穷尽的宇宙，全都是阿赖耶的相分啊。阿赖耶是我们自己本人啊，是我们自己本人，所以我们自己身体以及我们整个的环境啊，不但包括六凡啊，四圣的法界也包括在其中。全是自己阿赖耶所变现之物啊，这个是世间人不相信的 不可以，就是前面讲过了，不相信宇宙是唯识所变啊，不相信一切法是唯识所变。 佛菩萨呢相信这个一切法是阿赖耶所变的，是为识所变的，那么我们可以说佛菩萨与凡夫它不相同的地方就是这一个认识不一样。那么这个认识在现代哲学里面呢就叫做人生观宇宙观。那么换句话说，佛菩萨的人生观宇宙观跟我们凡夫决定不相同。那么说到这个地方，为什么说佛法不是宗教，这个意思各位也一定明了了。为什么说佛法也不是哲学，这个意思也显示出来了。为什么呢？哲学与宗教都是有能有所，你看在这个意思里头已经没有能所，虽然讲能所，可是能所都是自己，不是说自己之外呀，自己有能呢，这个自己之外有所，没有这个概念。所以佛法里面所研究的是自己研究自己，所分别的是自己分别自己，因此分别即是无分别，研究也等于没有研究，因为完全是在自体分上发生的，所以这个概念呢我们首先要建立，当然在说建立啊说得很容易，事实上不简单，为什么不简单呢？这个里面的道理啊没有透彻了解，没有对他全程的肯定，的确是不容易，所以佛法讲性，讲到正性呢就是全程肯定的去接受它，去理解它，这个就是所谓是解悟，从理解当中呢能够觉悟宇宙人生的真实相。觉悟之后啊，那么要紧的就是怎么样去把它证，去证实，证实了才是真正变成自己，自己是入了这个境界，那么这佛法里面所谓是正果，所谓修行正果，那么修行最重要的就是修正我们这个宇宙人生错误的观念，这个是比什么都重要的，因为观念如果正确了，诸位要知道行为就正确了，那么行为正确，什么标准的行为才有正确呢？给诸位说，到最高的境界没有标准，如果有标准的才算是正确，这个行为就不是正了。你们想想看，定一个标准在那个地方，哦，这个标准算是正，那个标准算是不正，你这个邪正还对立，你这个心里头还有二法，二法就是迷呀，不是觉啊。这个意思很深。所以到了最高的境界，你看看华严经一真法界不是三参一真法界，它有没有标准？已经没有标准了，但是在这个以下是有标准，标准的建立是给那些没有悟的人他需要标准他要没有标准天下就大乱了，已经悟了的人就不要标准，为什么呢？他如一真法，如绝对的境界，没有悟的人呢，他住在相对的境界，相对的境界就要有标准，没有这个标准不能维持世间的秩序， 你比如说我们世间人讲善法，大家心里欢喜，恶法你心里生烦恼，那么这个就要定标准啊，才能够维系一个正常的秩序啊。假如在善法里头不生欢喜，恶法里头也不生烦恼，善与法就变成一了啊。对于你是一个感受，没有两种感受，既然没有两种感受，那标准就 不需要了。那有了标准岂不是累赘，岂不是麻烦？所以我们要晓得这个道理啊。但是到没有标准，不需要标准，这个境界是很高的啊。你打开华严经看，圆教初住菩萨，圆教的初住，别教里面讲就是初地菩萨啊。在我们净土法门里面讲呢，理一心不乱啊。金刚经里面说的那个标准啊，是破了四相的菩萨啊。经常说的，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啊。破我相就破我执，众生受者是法执啊。由此可知啊，我法二执都破了啊，证得理一心不乱。这个时候没有标准啊。这个时候的修行，佛经里头有一个术语叫无功用道啊。可见的没有到这个标准，是有功用的在这里 修行啊。到了这个标准之后，是无功用的修道啊。所以是自然任运啊，这样的修行啊，跟我们这个有为法里头这个修行大法的不相同啊，不相同。那么也许诸位要问，从原初住到如来地还有四十二个位次 啊。诸位要晓得，这四十二个位次是佛的方便数，对我们没悟的人说啊。已悟的人啊，没有阶级了啊。要果然从原初住到如来地还建立四十二个阶级，诸位想想，那怎么能叫一心呢？一心里头还分四十二等，这不算一心了啊。所以要晓得，这是全说不实，实说啊，是对我们反复说啊。可是到了一心，那个一心程度的确有前身不一样。所以佛跟我们说这个四十二个阶级也不算是假的啊。但是在他们那个心里头决定没有这个念头啊。你比如说初住菩萨了啊，遇到等觉菩萨，决定不会说哎呀他的程度比我高啊，我还不如他，没有这个念头。为什么？如果有我有他，你看看那四相都具足了，他有我相、有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不都有了啊？没有这个念头啊。等觉菩萨看初住佛也没有这个念头啊。这个心啊，决定是平等的，是清净啊。虽然是清净是平等，就是真正的那个平等清净呢，它还是有差别啊。虽有差别，绝不起念。